教会嘅宣道年会就快嚟到啦，我哋首先咧讲一个宣教嘅故事。喺1807年，一位来自英国、年纪轻轻只有25岁、寂寂无名嘅青年人，咁喺纽约就搭上一条船，一条美国嘅商船，系一直开往系澳门。船上好多嘅船员同埋乘客，就听讲呢、这个年青人呢想去中国做宣教士，所以个个都忍唔住就特别睇多几眼去，究竟呢个青年有咩来头？船长更忍唔住就带住讥诮嘅口气就问佢：你以为凭着你就可以改变呢个古老迷信、封建、拜偶像的中国咩？年轻人就斩钉截铁咁回答话：唔得，我不能，但系我相信神能。呢句说话系有名嘅说话，名言，在好多嘅宣教年会，都系引用到。呢个年轻人就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近代宣教士，伦敦差会的马里逊牧师博士 Robert Morrison。 当时中国仍然是严禁洋人来到中国传教，觉得是外国人在一些外移会将中国搞到乱糟糟，所以马里逊就来中国，他公开那个身份和工作就不是宣教士，而是担任当时通商的东印度公司做一个翻译员。那当然日间有正常公司的工作做翻译，而利用公余的时间就翻译圣经。那么从不懂中文开始就学习中文，短短14年之间，唔单止学好中文，而且可以编辑成一本厚达4595页嘅中文字典，叫做《华英字典》，内容丰富，资料完备，比我哋而家平时我哋可能放在书架中学生、大学生嗰啲牛津啊、商解中英字典更厚几倍咁多嘅，而且咧系同时翻译了将圣经翻成中文。从此之后，福音就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那里散播出来，而且在文化上、政治上掀起一个从未见过一个的革命浪潮。时间过得快，事隔了140年，在1950年6月一个晚上，当时有一群中国教会的领袖就在北京聚集，举行一个历史性的会议。主持会议这个主席就是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。周恩来其实原本在30年代年轻的时候呢，曾经在汉口参加过循道卫理公会的教堂，跟当地的主教 Bishop Rook 也是好朋友。而他的太太也曾经宣布过，我说基督教是世界和中国唯一的希望。后来1973年 Bishop Rook 的女儿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的时候，也是得到周恩来的热情款待。不过作为中共的国家总理，在1950年刚刚解放的时候，他对教会的领袖曾经开过这个会议一番的训话，就意味着中国教会将要面临一场极大的风暴。周恩来当时这样说，中国共产党很欣赏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、宗教、慈善上面的贡献，并且我们很希望党在未接管这些事业之前，能够教会继续做这些慈善事业。但只要你们的信仰，共产党认为是迷信的宗教，是毒害人民的鸦片。不过如果我们禁止你们传教的话， 咁恐怕你哋就会结束晒呢啲慈善嘅事业。讲到呢啲嘅时候，佢身体稍微向前倾，继续讲话。所以咧，我哋愿意嚟一个冒险，就容让你哋继续传教，但系绝对唔能够接受外国嘅援助。所有留喺中国嘅外国宣教士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，他们必须要离境。当时中国教会领袖接受了这个提议，因为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从1951年开始，宣教士就大太撤退离开中国，到1953年差不多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离开了中国的地铺。那当时中国教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周恩来讲过一番话，就说如果你们的信仰是真的，中国人民自然会跟随你们，但如果你们的信仰不是真的，人民自然会摒弃你们的信仰的。所以我们就愿意冒这个险。不过呢，我们认为人民不会跟随你们的。根据1952年版的世界基督教手册以及其他的统计呢，在1949年全中国基督教的人数，包括十老哥在内呢，是大概181万人。其中有93万是已经受洗的会友，即是差不多一半的基督徒受洗。另外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的人就82万。而其中就有2150个是牧师，有8500个是传道人，而大概2400个是女传道。在中国当时的礼拜堂加上大大小小的聚会点大概有19500间，而基督教的学校有270间，基督教的医院有262间，基督教的出版社有40个。好了，解放之后在吴耀宗的领导之下就成立了三次爱国教会，咁亦可以话系中国政府嘅一个政治工具去管理宗教。所有唔愿意参加三次教会嘅人呢，例如系黄明道啊、魏托清等等，都拉去坐监，长期嘅入狱、劳改，受极大嘅折磨。后来嘅压迫就越嚟越厉害，甚至参加咗三次教会嘅领袖，好似咧三字教会嘅副主席啊，陈崇贵，同埋另一个中国嘅三大教会巨人之一嘅杨少棠，以及其他嘅传道人都被拉去坐监、劳改，所以教会越嚟越稀少。咁到文化大革命嘅时代，几乎所有嘅教会都关咗门啦。教会正是面临一个空前浩劫。当然这个是外表的情况，因为教会用另一种的形式去生存下去。基督教继续是秘密的，在家庭称为地下教会聚会读经，或者是透过收音机的福音广播，是听到外国一些的基督教广播，得到灵命的喂养。从后来毛泽东离世1979年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到基督教就稍微开放了，就容许三字教会继续去存在，所以有些教会就慢慢就开回门了。所以我们教会一个姊妹都回到广州开回教会。但其实教会的发展不是单单靠三字教会，更加大部分是靠家庭教会的发展。 根據保守的估計咧，就現在在中國最少有8000多萬的信徒。換句話嚟講咧，60年以嚟，中國教會的增長咧係90倍啊！即係從到8000多萬就90倍咁多，係教會歷史上一個驚人的增長。咁啊，人民似乎唔係好似周總理所講嘅背棄咗佢哋嘅信仰，背棄咗耶穌。昔日咧，羅馬政府強烈嘅迫害基督徒，甚至將基督徒處死、斬頭、掉入獅子坑裏邊。但係當日嘅教會繼續增長，神嘅國度繼續擴展。咁中國教會在共產黨的壓制打壓之下，很多信徒被拉去坐監，但教會仍然在增長，就印證了耶穌在馬太福音第16章所說的話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如果大家在我們Matilda 望一望咧，我哋盼望呢个有形嘅美德事工中心，当我哋要起地基建造嘅时候，同样要知咗耶稣基督嘅应许。我要将我嘅教会建造在呢、这个唔系使徒彼得，而系耶稣基督呢、这个磐石上。所以我哋从今日嘅经文去思想。神的国度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是都不断的增长，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不同的角色，有我们一份的责任，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，同样神的国度里面兴亡呢，每位信徒都有责任。从今日经文，我哋思想到第一点咧，神嘅国系从小到大，18节到21节。呢度首先讲到神嘅国好像乜嘢咧？嗱，我哋研究呢个字，神的国 （Kingdom of God）。啊，国呢个字 （Basileia）， 呢个字。主要不是讲到地土、政府、王权，而是讲到不是主要王国，而是讲到王权，是讲到kingship。英文圣经有时翻译为 kingdom 就不是最准确，应该是 kingship。王权、权柄。統治，換句話，神的國就是講到神的權柄、神的統治。我們可以從兩方面、兩個角度去思想神的國。第一就是從創造的角度裡面，神創造宇宙萬物、天地、整個世界。所以神的權柄是統管萬有。神是一首現代齊唱新歌都講到，神是掌管時間、萬有、空間的。神的权柄是从亘古一直到永永远远，但圣经比较多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讲，就是从救赎的角度讲神的角度。使徒约翰一出来传道，第一篇的讲道就是讲到话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咁路加用的字眼就稍微不同，话神的国近了，系意思一样。天国或者神的国是咩意思呢？咁自从亚当夏娃人类犯罪之后，死就作了众人的王。每个人我们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，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有我们亲爱的亲人和弟兄姊妹，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。基督徒我们仍然在叹息劳苦之下，在虚空之下，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。罗马书第5章就讲到，因为亚当一人犯罪，死 就做了王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最大的意义就不是单是肉体的痛苦，而是分割的权势，疏离的权势，隔绝的权势。死亡是将人与神隔绝，亦将人与人隔绝。我们活在这个死亡的权势之下，所以我们常常，尤其在中秋节临近的时候，常常引用啊、朗诵啊苏东坡的诗：人有生离死别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死亡的权势底下，我们就觉得好像啊传道书所讲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虚空的，生命是虚空的，我们不知道活着是什么，做一日和尚就敲一日钟，朝九晚五做牛做马打工仔赶路上班，但不知道活着为什么。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从天降临，被钉十字架，完成救恩，救赎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权势。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继续讲话，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，就是指到被钉十字架成了，完成了救恩，信主的人就被称义，并且得着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从救赎的角度来讲，神的国就是指到神的救恩、神的王权、神的管治，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、黑暗的角度迁移到神爱子的角度、光明的角度、自由的角度。但耶稣基督的来是分两次的，第一次来是救赎，第二次来才是审判。现在我们呢活在这个时代呢，就是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中间。所以因此我们常常引用神的名字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天国已经来到，但未完全来到，在这个的青黄不接之间。所以我们存着盼望，就算我们的亲人好友在痛苦生离死别之间，仍然存着这个的盼望。那里面的经文耶稣讲过两个讲过两个简单的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就是第十三节十三章十九节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。这个芥菜种并不是中国那个芥菜或者是叶酸菜那种，而是中东另一种的植物，种子非常小，但长起来有超过25只，个个相信高过我们现在这个楼面。个比喻的意思就是神的国起头是非常小，从耶稣与十二个门徒开始，但是将来发展得极大，遍布全球，横跨各国所有的时代。而芥菜种长得这么大这么高，并不是因为好像现在的农作科学家加些化学的肥料改造基因，所以细细粒的番茄变成巨型的番茄，士多啤梨变成巨大的士多啤梨，所以这个芥菜种变为巨大的芥菜树，并非如此，那是因为神赐给了芥菜种各从其类，有它那个生命力。这个不是人的作为，而是神的作为。而另外呢，在十九节这一节圣经讲到的用字，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，这几个字眼和如果你看旧约的但以理书第四章很相似的。我们就问但以理书第四章讲什么呢？是讲到一个王国，一个王权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当时全世界最劲、最大、最强的国王。巴比伦的王朝 版圖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，有空中花園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美譽。這個強國就好像一棵大樹，而天上的飛鳥照到世界各國的領袖都要縮在這個樹枝上邊，要向他朝貢。但這個超級大國很快脆從地球上面就消失了，昙花一現。然而對比來說，神的國是永遠長存的，所以就應驗了耶穌基督所說的話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教會經歷過很多的世代，很多的風暴，很多的逼迫，很多的患難，但是沒有消滅，仍然擴張，好像芥菜種一樣。而以色列國也都曾經被認為已經亡國，竟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8年又復國，亦是神的國永遠長存另一個的記號。天國好像芥菜種。第二個比喻，耶穌說天國是好像什麼？好像面酵啊，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面裡，直到全團都發起來啊。面酵亦都是指到從小變大，但是從芥菜種有不同的地方啊。芥菜種長為樹，那個長大是有眼看得見，個個都見到公開的。但是面酵藏在面粉裡面，中文聖經和本裡面用藏這個字很有意思，隱藏看不見，但是在這裡不知不覺當中做緊工作。意思就是說神的國度在不知不覺當中增長起來。那麼三斗面有多少呢？大約15磅，相當多。我們教會就有大柱、小柱，如果15磅的面煮熟了，我相信就夠魚塘吃一餐吃飽了。咁啊，兩個比喻有唔同嘅重點。第一個比喻就講到皇室嗰個發展，第二個比喻就講到平民嘅生活啦。即係話呢啲嘅麵烤喺廚房裏邊，好多時都會揾到，都會使用嘅。咁啊，琴日團契就有人講到話大柱、小柱喺魚塘煮食有水準嘅。天國唔係單單靠呢啲嘅皇室、貴族、高級的人才或者知識分子才有資格可以進入天國，甚至是普通的平民百姓，甚至是勞工、藍領階級或者家庭主婦，在天國裡面都有份的，不單止有份，而且是平等。所以天國是無分種族、年紀、階層。在美麗教會裡面无论你是年薪30000或者年薪300000，无论你是3个博士学位或者是根本没有学位，读书不到3年级，都是一视同仁，同样在天国里面有份。既然天国的发展是神的作为，那因为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不用参与，不是的。我们继续再看下去，讲到进天国是要趕快進去的，是要努力的。從22到29節，沒錯，神的能力是叫神的國度去擴張。沒錯，中國教會的增長是超乎我們人能力做到的，但不等於我們就單單翹埋雙手坐在這裡去看戲，做觀眾，做旁觀者。不是，第二節路加說耶穌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。往耶路撒冷去就是準備上各個他山十字架完成救恩，是要付極大的代價，而且在沿途當中呢是把握时机教训人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所以神国的发展是要付代价， 是要努力的。咁或许就喺呢个途中，上耶路撒冷嘅途中，就有人问耶稣话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么咁？啊，那个意思，好可能个意思系话，佢意思话，耶稣啊，而家得救的人仍然系咁少啊！你刚才讲嘅话，天国好似芥菜种，而家仲系刚刚开始嗰个阶段。仲有大把时间，都未到尾声，咁慢慢做都唔迟啊！使乜咁快？使乜咁紧张啊？于是耶稣就同佢讲啊：你错啦！喺廿四节，耶稣就对众人话：你们要努力进责门啊！耶稣不是跟他们讨论这个学术性的问题，在曾经班或者主要学大家研究一下对这个话题不同的神学论点。耶稣呢是说你需要有所行动努力，中文圣经这个字不是最准确的，那个意思并不是叫你出多两分力啦，加油啦，俾心机这样。努力其实个意思是指到快啲啦，唔好拖延啦，赶紧去做啊！赶快去做咩咧？就系进责门。马太福音呢段平行嘅经文讲到，进天国嗰个门系窄嘅，进去嘅人系少；引去灭亡嘅门系宽嘅，进去嘅人也多。宽的门，阔的门是指到世界的潮流啦、风气啦，所以一般人都是跟风啦、埋堆啦，没人喜欢做中流砥柱，个个人都是这样，所以我就这样，个个人都买那只股票，我就买那只股票咯，个个人都是这样打扮纹身或者化妆着衫，咁我咪照樣咯。尤其青年人，俾同輩影響極大。唔少在教會裏面長大嘅青年人，好多時候進到大學幾年，喺呢個大染缸裏面就俾教授窒下搖下，咁好容易就隨流失去，進咗呢個闊嘅門。甚至我哋成年人啦，我哋。教会或者在社会里面浸了几十年了，或者有不少的时候我们都会站不稳，我们会跟风，我们要跟着群众，跟着大趋势 去走，哪条路阔一点，没什么限制，随便一点，那我们就跟风咯。我们不懂得当机立断，我们很多时候一拖再拖，所以耶稣就警告我们在第二节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：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如果我们不当机立断把握机会，有一天就会太迟了。当我们在天国的门口叩门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我不认识你，你在哪里来的？你说哦，从介绍我来，耶稣说我对不起，不认识你。那你说我，你怎会不认识我啊？我来过没得教会听道的，我吃过大取小取煮的饭送的，每个星期日茶点我都有份吃的，好像圣经所说我吃过又喝过的，我又参加过主要学的等等。那问题就是你从来没有进入救恩的门，这么多年来只不过在门口那里徘徊踱步，从来没有临门一脚去踏入去。这幅图画相当可怜，究竟你在门口外面呢，或者门口里面呢？可能只是差一步，分别就极之大。举例，如果一个人去看医生， 睇嚟睇去都睇唔好嘅。点解咧？你唔好责怪医生，因为医生俾你药你唔食，医生叫你打针你唔打，医生叫你做理疗你唔做。咁当然啦，你睇一百次医生都睇唔好啦。同样你听到可能听咗一百次，甚至系几百次啦，过千次啦，但系从来唔肯打开心门，唔肯接受耶稣，都系冇用嘅。仍然你未得救，所以圣经喺度催促我哋要赶快信耶稣，努力进窄门。跟住耶稣继续话廿八节：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。有人就问啦：啊，将来喺天堂里边，我哋会唔会彼此认识噶？过咗咁多年，可能你嘅样、我嘅样都变咗啦。个个人都会老的嘛。咁啊，呢节圣经就话看见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众先知。我唔知道有几多人看见过阿伯拉罕呢？咁啊，可能喺书学嘅书本里边或者电影里边看过，比较摩西比较多啊。阿伯拉罕点样呢？以撒更加少人睇见。众先知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有没有，我们也都未曾在 email 电邮里面收过，他们拍了一张照片电邮给我看看你是怎样的样子，我就去接机了。没有啊，但我们圣经说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们会认得出。同样我们已经离世的亲朋好友在天上，有一天我们会认得出的。那他们的样子是怎样的呢？是多少岁呢？是十八、二十二呢？还是在医院里面病危的时候皮黄骨瘦最后一面那个样子呢？应该不是，应该就是最健康、最漂亮、最可爱的那个的样貌。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个样貌，荣耀的身体，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但未完全实现这个世代我们存有的盼望。二十九节，耶稣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将会有人来在神的国里面坐席。这个话特别是针对犹太人所说的。耶稣说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神的选民，高人一等，其他的外邦人都是狗，唯有我们是神的选民就可以进天国，而其他的外族人将要受审判。但可惜你们拒绝了耶稣，得不到救恩，拒绝了神的国，反而将来呢，你们看不起这些外族人，他们从东南西北各种族的人，他们要进入天国，在神的国度里面坐席。当然这番话也都应用在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，在教会里面浸了几十年，不过还未重生得救人讲的。为什么你不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入去呢？一路拖延，将来可能没有机会。三十节就讲到话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留意这个文化上，有在后的，即是不是说所有在后的都要在前面，不是所有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即是有一部分。在前的是知道犹太人，他们认为自己是名列前茅，排在外邦人的前面，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而那些外邦人在后边跟我们尾巴。耶稣说你们将来其实要哀哭切齿，被拒在天国的门外。而当然啦， 应用在教会里面，这个为都知道教会有不少的人是老油条啊，即是隔了夜了，过了气了，曾经很火热，不过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现在不再长进，不再追求了，以为要学的都学了，什么都懂了，因为牧师所说的道全部听过了，听了到四五十年了，个个礼拜都听，所以牧师讲第一句你就估到第二句懂了，所以不用去查经班，不用去主学。咁样嘅人其实好难长进，或者我哋所讲嘅见证系几十年前嘅见证，我哋灵修嘅分享都系陈年旧事，好耐之前系我哋中学团契时候嗰个灵修分享，而家呢十几年都一点领受都冇啦。耶稣话：呢啲在前嘅人将要在后，反而有好多在后嘅。初信给我们初信的，他们追求长进，他们将要在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在等等什么呢？努力进窄门，赶快进天国，赶紧的追求长进，还有时候就要把握机会。或者你会说耶稣讲再来讲了两千年，现在你未来，那应该耶稣不会这么快来，起码不应该不会在我有生之年，还有大把时间，一百年前的属灵伟人都预计过说耶稣在他们有生之年回来，但几十年后他们回了天家，现在你未回来。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态就错了，耶稣多次在福音书里面是提醒我们要警醒，要预备，因为人子几时来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黑晚睡的时候，主耶稣随时会回来，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你们要努力，要赶紧，要尽快预备主再来。没错，我们没一个人知道耶稣几时会回来，或者是明天，或者是五十年、一百年后，但是一件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一天是没有明天。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直拖还没做，求神赐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勇气，努力进窄门，赶紧预备主再来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今天再次藉着你的话语光照，提醒甚至责备我们，叫我们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主，当教会建造一座建筑物的时候，就提醒我们你在建造教会，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我们一部分的责任。愿你的圣灵时常激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努力进窄门，赶紧预备主再来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